郭将军，朕听闻最近您和宫内廷的一位侍从起了争执，宫内外对此议论纷纷。将军马上就要出征西域，为了不影响您征战，朕想借此机会调解一番。将军务必不要介怀，此次西征关系到我朝西域边策的成败，作为一军主帅，您这身上更是背负着150,000将士的身家性命，此役于国于民皆关系重大，朕不能让您带着心事上战场啊。您且起身，看看和您争执的是这个奴才吗？金儿，过来说吧，那日在宫门外，你是不是冒犯了郭将军，惹得郭将军动手打了你？我看呢，你是觉得朕对你太过宠信，所以得意忘形了吧。这件事不管是因何而起，你作为一个内宫侍从，因为两句无伤大雅的嘲讽就去顶撞朝廷的骠骑将军，那便是不对，朕要好好罚你。过来，到朕面前来。面向将军跪下。再近点儿，到朕的两腿之间来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在朕的椅子面前转过身去，面向将军跪下，然后让朕把双腿搭在你的肩上。舒服吗？被朕光洁的双腿划过脸颊，盘住脖子，漂亮的皮鞋探过身前，踩到你双腿间的那一个用来取悦朕的玩具。怎么样，这皮鞋好看吗？一个江湖义士设计的款式，亮丽的皮质鞋面，细长的精铁鞋跟，是不是显得高贵典雅又非常危险？郭将军，您以为如何？朕这双新鞋好看吗？既然将军也夸赞了，看来这鞋确实漂亮，那么朕准备再添置几双，也好让满朝文武都能饱饱眼福啊。好了，将军，朕今日召你前来是为了给您个说法，您这么慌张是以为自己打了朕的小宠物得罪了朕？世人皆知，朕受命于天，乃真龙下凡， 得到了这一副永葆青春的仙体。朕既有真龙之躯，自然也带了些真龙之性，而龙性最淫，所以朕也是个不世出的风流女人。恩宠过的男人数不胜数，尤其喜欢容貌姣好、听话可爱的童子。将军不用如此，喜欢淫乐乃万物之天性，朕也从不隐瞒自己。朕就是喜欢这些秀色可餐的孩子，只是坊间传闻说，这龙身仙体对于凡人而言实在太过刺激，所以那些朕宠幸过的男童之后便都没了音讯。但是这位金儿却已侍奉朕近一年，所以那些多嘴之人以为他也是受了上天恩惠，是朕的天命之人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市井里那些无知之徒的说法，像将军这样聪明的人必然是不会相信的。在你们眼里，这孩子不是什么天命之子，而是受到了朕特别的宠爱，所以会有官员来巴结讨好他这一介侍从。而这孩子也因此日益骄横。将军您出言嘲讽，想必也是因为对此不满吧。那么为了解除大家的疑惑，朕今天就要亲自处罚这小奴才，让朕用这双腿夹紧他的脖子。本来朕频繁地更换侍奉之人，其中有一个目的便是避免受宠之人骄纵胡为，但是很不巧啊，这孩子是西域巨富罗家的小儿子。一年前我朝开始准备对西域用兵，以他们家为首的当地世家大族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意，避免新势力趁机而起，极力反对西征，不仅贿赂朝中大臣四处游说，在市井百姓中散布谣言，还不断地给西征准备使绊子。大军要出征西域，筹措粮草，布置兵站，修缮道路，这些都离不开当地大族的支持。所以当时朕使了些手段，赐给他们更多的贸易特权，同时逼着罗家把这孩子送到朕的裙下为质，才总算没有影响大局。为了让罗家放心，我也一直宠着惯着这孩子，让他服侍我到现在。不过现在嘛，朕有了新的选择。出来吧，罗公子。孩子，是不是没想到你哥哥会出现在这里？半个月前，朕为了表彰你们家族对西征筹备有功，决定将西征所占城邦的商战全部交由你家管理。 西域各城邦的商行与你家竞争一律抹除，并且朕还允许你家用其他仆役来替换你。你哥哥还有你父亲就是前来领旨谢恩，同时接你回去的。哎，放心，你走不了。来见将军前，朕才刚刚在后面的宴厅召见了你的父兄，让你哥哥继了这族长的位置。不明白吗？罗公子，把那个东西呈上来吧。乖孩子，你还在向郭将军道歉呢。朕准你动了吗？罗公子，过来，按住你弟弟的手脚，别让他伤到朕。至于今儿想知道的事情，让朕讲给你听。你的父兄日前来到京城准备觐见，罗公子初次来京，爱看这繁华的花花世界，于是便带着随从外出游玩，接待他们的礼部官员投其所好，将罗公子带去了皇城脚下的环彩阁，而朕已在那里恭候他多时了。将军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想必是对朕这个女皇去往那风流之地有所顾虑吧。朕位居九五，久居深宫，虽然有诸位爱卿和各个府司衙门作为耳目，但首尔还是想亲自听闻一下市井江湖的声音。而这环彩阁是京中最吸引人的风流之所，是各地的文人世子商贩浪人来京的必游之地。朕每三月去一次，听听他们的所见所闻，了解一下各地的奇闻异事。将军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环彩阁的头牌既没有花名也没有画像，从来都不公开露面，不仅每年只在春夏秋冬四季各选一天来接待客人，而且从不说明，只是待在暗室里静观人来人往，等到有人被他邀请，人们才会知道他来了。至于接待哪些人，不在乎他们的富贵身家或者身份地位，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闲谈中有没有令他感兴趣的内容。也正因此，这环彩阁更是成了京城中消息灵通人士的汇集之处，无数人在那里敞开心扉，一诉衷肠。我记得就连将军您也去过呢。如果不是您的那些抱怨，朕早就知道，朕必会邀请您到房中一叙。将军是担心朕的行为一旦被发现，那么必然会皇权受损，国将不国吧。哼，您一片赤诚，朕甚是感激。不过将军请放心，普通市井小民一辈子也见不到九五之尊， 他们只当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看看人间景色。至于贵人们嘛，就像这位罗公子，都是对朕忠心耿耿的好孩子。嘘，将军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别着急，待我先把故事讲完。罗公子天赋异禀，深得朕心，所以今天宣罗老先生觐见时，朕也将他留在身边。当时老家主一个人跪在台阶之下，而台阶上的帷幕里，朕坐在龙椅上，双腿盘住他大儿子的腰，让他用力地进入朕的玉体。销魂蚀骨的淫语，让跪在地下的老先生忍不住抬起头来看向龙椅。没想到看到的却是手里提着刀，凶神恶煞般朝他杀来的儿子。想知道你哥哥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朕答允了他，待到西征胜利之日，朕会亲赴西域边城，举办一个献俘仪式，为将士们接风洗尘。而罗家的家主有资格紧随朕的左右，服侍朕的起居。现在对于你哥哥来说，只剩下一个麻烦了，所以孩子，乖乖上路吧。对了，洛公子，好好抓住你弟弟的手，别让他挣脱了。怎么样，临死之前能握着兄长温热的手，也不枉兄弟一场啊。好舒服，双腿这样用力，让朕的那里也感觉好舒服啊。不，应该是朕的心里好舒服。看着你这样漂亮的孩子在这双腿间慢慢死去，朕就忍不住的心潮澎湃了。好孩子，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对朕的最后一次侍奉吧。好了，罗公子，现在你是罗家无可置疑的家主了，速速去收拾你父亲的尸首，拿上朕的封赏，回家掌控局势。不用担心，你不需要多做什么，老老实实的披麻戴孝就好。族里的长辈们对你有意见，你让着他们便是了。只要保证西征的准备工作不中断，待郭将军去到边城，自会为你主持公道。至于你弟弟吗，还是要把他留在这里吧。朕之前答应了将军， 要多做几双这漂亮的皮鞋。就让你弟弟的这副好皮囊在死后也好好服侍朕吧。怎么样啊，将军，朕这一次冒险还是挺值得的吧。西域大族长期与外藩贸易，他们之间的利益勾连早已成为了我朝对西域用兵的最大阻碍。现在换那个毛头小子当家做主，虽不能治本，但比起那诡计多端的老滑头，西征的保障又多了一分。刚才谈到环彩阁之事，将军是想说，那些高官望族会用这个把柄来威胁朝廷，对吧？放心，朕有办法，确保他们永远不会把话说出去。待到将军领兵凯旋而归时，那西域的各大豪族就是案板上的肉。到时候，男女老幼，一个不留。找其他人去做。您不会觉得除了朕以外，这世间还会有别的女人有这本事吧？毕竟，就连您这年过花甲的老将军，都能看着朕虐杀男人的景象硬起来，抓住了。将军还真是老当益壮。之前您来环彩阁，想必也是好奇于这神秘女子长得怎生模样，甚至还想要一亲芳泽。虽然您时常都能见到朕，但是那高高在上的女皇，那无比妩媚风骚，仅凭银技便能让男人臣服于脚下的我朝第一名妓，您可还没有见识过呢。将军，西征乃是您一生的夙愿，也是我朝未来繁荣的基础。今日就让朕这集尊贵于淫乱一身的女皇来预祝您马到成功。